今天的题目是未曾一败涂地，何来舍命跟随。那这个这堂信息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二堂。那第一堂呢是天边飘过故乡的云，这个已经放到我们的网站上了，如果大家上次没有，可以在网站上来看到这个音频。那另外我们在优管上也开了一个境界的福音教会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优管频道，我们的主日的信息都可以在上面看到。那大家包括网上收看这个视频的弟兄姊妹，也可以去优管上去搜索境界福音教会，可以找到，可以关注，方便大家来这个看主日的信息。那我们这个系列的大题目就是先知和他的敌人，那主要是用列王记这个以利亚和他的对手戏的这个亚哈和以洗别夫妇和以利亚，那主要是围绕着他们，我们一共有三堂那今天是第二堂的信息。那今天的经文比较长，所以我给大家读了这个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的一章的19章的1到18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是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边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明士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赫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是神的话好像是一个有点像我们以前听中国的那个什么历史演绎那种章回小说的章节一样好像一个打仗的一个场景。那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亚哈和耶洗别的敌人，是一对夫妻是当时以色列国大卫建立的国家已经分裂成两半，他们是北国的国王和王后。那以 以利亚呢是顺服神的，服侍神的一个先知啊，神差派他啊，在当时那个时代服侍啊，有君王啊，这个国家呀、啊，有任何的问题不合神的心意，他要去指明他们的问题啊，就是简单的一个背景的介绍。那如果你听了上一堂的话啊，这个你可能这个就有这个印象了啊，因为上一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这个一切所行的，就是在我们上一堂的第一堂里面的信息啊，那边就提到说啊，在十八章里面啊，先知以利亚一个人对阵这个啊亚哈和这个耶洗他们这个供养的这些巴利的先知啊，450个人，一个人在加密山上相当于这个对阵啊打擂台一样，一个人单挑450个。谈笑间把他们全解决了啊，强弩灰飞烟灭啊，然后天上降下火来，几乎全都烧了。然后紧接着第二场又比看谁能够解决旱灾的问题。然后这个以利亚变成祷告七次，天上降雨，表明神悦纳了以色列百姓献上的祭，把这些人从这个3年半的一个大旱当中解救出来。然后最后还没完啊，这个神的能力就加在他的先知身上，让他成了那个好像我们这个《水浒传》里面有一个飞毛腿吧，还是什么啊？好像跑得特别快，一些人很厉害，像超人一样啊。他这个跑的超过了国王的马车啊，超过了这个亚哈的马车，而亚哈的车还是先走，他从后面跑，还超过了他啊，先赶到王宫里啊。那可以说是一个先知和这个抵挡神的人啊，就是好人跟坏人一样打仗啊。结果先知这边是完美的胜利，可以讲啊，不掺杂任何的这个瑕疵的完美的一场胜利。那可是，一进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啊，紧接着你会发现好像剧情的反差非常大。那边是一个非常辉煌的胜利，这边好像被吓得就先知就一下子好像被吓到胆了，开始逃命了啊。这个剧情的翻转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看看这个剧情啊，是怎么翻转的？而且不但逃跑啊，而且还逃到了这个犹大的别是吧？犹大他是大卫王朝分裂成北国、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相当于先知跑，说跨境逃跑啊，都已经跑到那个越过的独立线，跑到南国去了啊，跑到南国最南边啊，这个城市叫别是吧？啊，好像是说这个，哎呀，这个是。他真的是很恐惧的感觉呀，已经跑出了这个亚哈和耶洗别的一个势力范围啊，而且不单这样，我们看到先知的好像心理状态也不是特别稳定啊，好像精神状况也出了问题啊。这里面我们看到啊，他在这个树下，这个罗头树就当地那种像小松树一样的啊一种树木，在下面休息。然后他跟神怎么说啊？爸爸，求你取我的性命吧。好像我们今天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叫抑郁症啊，这样去看就不想活了啊。刚经历了那么大的一个胜利，然后被这个仇敌恐吓，然后马上就落入了这个生命光景的一个谷底啊，就求死的一个状态，就撂挑都不想干了啊。如果是这个打工人落到这一步就很危险了，对吧？我前几天看到这个社交媒体上有这个国内的有一些啊类似的事件啊，本来很成功的人生，但是因为这个好像工资啊、调薪呐 这个工楼出问题啊，这个转眼之间就又得了抑郁症啊，又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啊。好像前面赢得多么灿烂啊，在这个山顶上多么风光，现在光景就对比起来就是这么惨淡啊，就这么惨淡。那我们就想到雅各书其实提到说，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们看他把450个人都打败了，我们觉得哎呦，这个和我们的性情好像差得有点远，比我们厉害太多了。可是看到他抑郁求死了，哎呀，都不想干了。哎，我们这个时候觉得和自己都比较接近了啊，真的是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虽然他的一个这个。像外号一样，人家叫他说烈火先知啊，叫以利亚是烈火先知。可是他毕竟也有人的限制，也有人的软弱啊。你想想，上半场啊，一 整天的服侍，上半场是教火啊，下半场又降雨啊，然后又要和这个马车来赛跑啊，一整天如此高密度、高强度的一个服侍，消耗一定很大啊。就像我们自己加一整天班，又回来也要去忙着家里这个所有人吃饭，然后晚上还要加赛啊，还要加赛一场啊，这个显然是很疲累的啊，可能啊。另外呢，这个光景里面啊，这个情况里面，特别是到最后一场降雨啊，降雨祷告的时候，先知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处于一个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心里面。那为什么非常兴奋的一个状态呢？倒不是说他担心神不降雨啊，而是说他看到亚哈王在那一场的时候表现得非常乖啊，就先知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啊，简直是亦步亦趋，好像真的悔改了。一个国王非常听他的话，好像真的悔改了。那这其实就是神差派以利亚的一个呼召，他的目的就是让他来做这件事，可以讲也是他人生最高的理想。好像这个理想马上就要实现了，按照这个节奏啊，按照这个节奏，按照亚哈王在那个时候的表现，可能他们跑到那个王宫里面。马上这个国王就可以给他一个委任状，对吧？哎，让他这个负责国家很大很多的重要的事情。先知和君王联手，国家和民族的伟大的复兴就指日可待。啊，以利亚的这个理想也实现了，眼看着好像这个这件事情已经下了单了，就是顺风当日可达，就坐等着收获了啊！理想实现，坐等收获了。但事情并不如人愿，马上就进入今天的经文。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怕是怕什么？怕心里的那个反差，哎，一下子落差都让你受不了。其实生命并没有受到马上的威胁啊，其实并没有好像已经刀架在脖子上，不是。关键是人很难承受心里这个巨大的一个落差。本来以为君王会以国事待我，结果现在把我视为国耻啊，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发下毒誓，是不是？我若不让你的性命像那些人一样啊，就相当于他以为国王会给他一纸的任命，对吧？啊，一纸任命啊，这个结果呢，等来的是什么？追杀令啊，追杀令，全国都知道了，来追杀他啊，从王宫里面最高的权力宝座上发出的一个啊追杀的一个命令。那这个时候我们想到，哎，也许也这个时候发出追杀令，其实我们想到上一场巴利的先知有450个，哎，他们被以利亚打败了，全都被杀死了啊，抓住了，一个都没有跑掉。但是也许别手下啊，还有400个先知压根儿就没有出场，先知叫阵的时候让他们一起出现，但是也许别的人一个都没有登台。所以这400个人其实耶洗别的力量完全没有被处理啊！以利亚本来以为期待着亚哈悔改之后可以自己把这400个这个侍奉亚舍拉的先知能够清理掉啊，表明他真心的悔改，但是显然他的这个愿望太美好了，现实太骨感了啊！这个400个没有被杀死的人反而变得什么，他们最恨的人应该就是以利亚，因为他把他们的同道中人那450个人都杀死了呀，他们是幸存者，幸存者提起来害掉他们同伴的那些人，可能是牙都恨得痒痒，对不对？他们就成为耶洗别最忠心的这个爪牙啊，最忠心的想要以利亚把他抓住把他杀掉报仇的人啊。那这样的一个情形其实提醒我们，在生活里面，在工作里面，我们可能经历一个这个高强度的工作也好，服侍也好啊，或者像哎沈浩我们学习哎，如果刚期末考试哎，刚或者前一段时间刚刚高考，哎，这个高强度的考试也好，工作也好，结束之后我们很可能就哎呀松弛了，哎，就觉得哎呀这个好不容易忙完了，这个时候恰恰其实我们要小心啊，就低潮高峰之后的低潮期我们要恰恰要小心，不然很容易患上一个疲劳综合症啊，每天就不想别的事了，哎，结果哎反倒容易啊，这个哎做什么事情都没意思呀 啊，这个失去这个兴趣了呀，哎，容易落入这个生命的一个谷底啊。而且利亚的这个人就说：“求你救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当他遇到失败的挑战的时候，事情不如他期待的时候，他想到了啊，我的祖先们啊，摩西以前的那些神的仆人，哎呀，我比他们我还是没有胜过他们啊。啊，这个先知有一点自怜啊，有一点比较。跟他的这个祖先来跟其他人跟其他的服侍者啊，同事也好同学也好陷入这样的比较，这有的时候不要太在意自己啊。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当中啊，我们的价值来自神的眼光，神看我们是好的啊，可以让我们免于因为这个过于在乎自己的角色陷入到这个抑郁啊，陷入到这个低谷里面。那我和谁领，我们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也是没什么经验，我们以为服侍就是从登台啊到等一下结束下台啊，就是这个过程就完成了。那其实服侍也好征战也好，早在我们上台之前就开始了，而且持续到我们下台之后仍然在继续啊。征战不只表现在站在台上这一个人身上，表现在一家老小都要征战啊，不是我在这儿服侍，然后这个回家之后还这个鬼哭狼嚎的啊，这个证明你整个家没有办法承担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压力啊，这样的一个压力，它会在你这个整个团队，这个家就是一个服侍的团队，会在你这个团队上面最软弱的那个地方露出破口啊。所以一场服侍啊，一场服侍没有暴露破口，没有任何人被攻击，才算完成任务。不只是在台上表演的这个好像我们在这些演出一样，不只是好像表演很完美，这个服侍才这个 perfect 啊，而是整个的过程啊，早在上台之前啊就已经开始了啊。要不然你台上轰隆隆的啊很热闹，台下分分钟的就破功了啊，就破功了啊。纽约有一位牧师啊，他在一个他的一本畅销书里面提到这样一个观点。有限人的有限性啊，刚才提到了伊利亚和我们是一样的人，他说人的有限性是神给我们的礼物来的啊。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觉得，哎，我是很多事情做不了，有限制啊。这个牧师提醒我们，有限性是神给我们的礼物。当我们不尊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的这些限制的时候，我们就过度的伸手伸得过长，过度的膨胀自己，以为自己可以做很多的事，最后我们就承受不了那个压力了，我们就精疲力竭了，我们就 burn out 啊，就会出现这个低落抑郁的情况。我们做多了事情身体会累啊，我们想多了事情心里会累啊。原来人有软弱不是坏事啊，恰恰是神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可以感受人生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季节可以享受啊，在它里面休息的美好。那如果人的能力不是有限的啊，这个另外一个角度的思考，如果人的能力不是有限的，按我们对自己的了解啊，我们得骄傲成什么样子，是不是啊？我的很多事情这个世界可能没了我们就真的就不行了啊。我们不单管这个世界，可能很多平行宇宙我们都要管起来啊，因为我们的能力是无限的呀啊，那个我们自己真的会骄傲的不行不行的，结果你生活里面再体会不到惊喜了，连小确幸都没有了，因为一切都是我们能力该得的啊，对不对？哪还有感恩的心了？全都没有了，是我们努力注定会得到的回报啊。所以正因为人是有限的，我们才能够彼此连接，互相需要啊，我们同得安慰，同被造就。现代人啊，这个越来越流行这个，我们说国内看好多报道说，县城里面的现在的精神科都被这个中学生给挤满了啊，很多人受这个焦虑啊、抑郁的困扰，还有职场很多类似的情况。那我们看到神在这里为以利亚提供的一个治疗方法是什么？什么方法啊？不是说每天每次歇台一小时啊，一次搞定，意象疗法。神给以利亚提供了新的从神而来的意象啊，类似于我们心理学上的一个意义疗法。当以利亚遭遇挫折的时候， 表现出对生活对工作好像没意思，很厌倦，很绝望，甚至求死的时候，神的做法不是批评他啊，不是说好像用很含蓄的建议，然后你如果做那个是不是就会避免那种情况呢？啊，神没有这样做啊，而是从一开始神照顾吃照顾喝，从头到尾没有责备以利亚一个字啊，没有责备他一个字，而是引导他重新发现他生命的意义啊，引导他重新发现他生命的意义啊，就后面提到说啊，给他新的任务啊，让他去这个寻找接班人啊，寻找接班人去交班，培养新的人，选择新的领袖啊。我们看到这是神的一个做事的方法，帮助抑郁的先知重新发现生命的意义，重新找到服事的这个目标，重新与自己建立连接，要听到微小的声音，重新跟神建立连接，让他在使命当中痊愈。所以显然以利亚从抑郁症里面，如果说是抑郁症的话啊，他的痊愈从抑郁状态里，他不需要认罪啊，不是因为自己的罪造成的，也不需要吃药啊，不需要吃这个什么百忧解啊。所以这点呢，可能和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状况未必能够一样啊。所以我们承认先知也有人的限制，但不是为了把先知拉到我们的生命光景里啊，我们不需要过度的把自我投射到这个先知的身上啊，因为这个没有办法，其实不能获得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啊，只是一个心理的安慰。那另外我们去看到以利亚的状态，以利亚之所以啊处在这样的状况当中，是因为他面对着巨大的属灵征战，亚哈王和耶洗别联手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属灵征战，他面对的局面其实远远一个凶险度要远远超过我们个人所经历到的啊。亚哈跟耶洗别这对组合是一个恶王加上一个妖后，这个组合在圣经里都相当于绝无仅有的一个非常凶恶的一个组合啊。那神提到耶洗别的时候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好在耶洗别的身上，身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于冤啊。”所以你看，逼迫神的仆人追杀致死、杀掉神先知的人，就是耶洗别，可以说是耶洗别的一个专业，就是逼迫神的。直到取他们的性命的地步。那以利亚的任务呢，就是一打二啊，一个人对抗亚哈跟耶洗别的这个轮换夫妻的这个组合哈、啊。这个如果其实不是以利亚在上一场里面在加利山上大胜啊，全力的击打仇敌的势力，震动了整个北国，那耶洗别其实不会在这场里面出场。啊，耶洗别就还是会躲在亚哈王的背后，他根本就不会露头的啊，因为那个最后的那个大台最凶险的那个真正掌权的总是藏在后面那个人，那个是最阴险最狡诈的啊。就像我们看这个什么什么这个圆明园，看那个戏里面，或者是戊戌变法，对吧？光绪帝同意变法了，可是老佛爷要签字才行啊。啊，不逼到最后，这个幕后的大台不会出来啊。现在好就好在说，敌人的核心机密曝光了啊。原来耶洗别才是幕后的那个黑手啊，才是那个最强悍的那个啊，最强悍的那个掌握这个国家权柄，藏在权力机构背后的那个人。先知现在终于知道自己在跟谁打了。最重要的敌人是谁了？啊，这个追杀令传遍了全国，好像之前下雨啊，三年大旱，雨水浇在那个土上，还有有的时候我们这个会闻到那个泥土的味道啊。那转眼之间，这个好像带着生命气息的味道，已经变成了那个血腥的一个杀气。之前在先知的胜利当中高喊耶和华是神的民众，马上又倒回到巴利那边，倒回到耶洗别那边。那刚刚被以利亚重新修好的祭坛，耶和华的祭坛，一次都没有用过，转眼之间就再次被废弃了 被另外一个人叫俄巴底，对不对？被他藏起来的100个先知，现在只好继续藏在洞里面，不敢出来。所以公开的站出来和仇敌对抗的，仍然只有以利亚一个人，孤身一个人。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有点惊讶，说：“哎，先知为什么好像胆子很小，逃命了？”因为的确是孤身一人。去和这些仇敌在作战。那但是呢，我们要说一点，经文本身其实没有提到以利亚害怕，没有提到以利亚害怕。原文只是说他走动，然后躲开，他走动躲开。那有的圣经的译本翻译成他那个害怕逃跑，那其实只是走动躲开。所以很可能以利亚当时的选择是避开耶洗别的锋芒，避开锋芒。躲开追杀，他不是被吓得好像慌了，到处跑，一直跑过的这个国境啊，而是其实他在进行一场有目的的旅行。他穿过整个北国，一边走一边观察，查看整个北国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一直走到南边啊，穿过了国境线。那个时候，其实他不需要为他的生命再跑了，因为已经安全了。但是他仍然继续南下，到这个河烈山那边。河烈山其实离别示巴大概有200英里左右，河烈山有走40昼夜，200英里。他要去河烈山，因为河烈山是当年摩西跟神见面的地方，他要去那里跟神来，相当于述职。我现在被神派到以色列，现在我要见神的面，跟神汇报我所观察到的以色列整个国家的属灵的光景，然后求神指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所以这是这个以利亚在做的这件事。那抵达目的地之后，他向神两次汇报自己对国家形势的一个看法。这些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并且杀了你的先知，还来逼迫我要寻索我的命。他的看法是负责任的，他是可以把自己的这个好像一个调查报告一样，可以负责任的向神来交账的。恰恰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不是冲动的，所以他才会觉得悲观，因为他觉得这真的就是以色列的属灵的光景啊。经过这样一场重大的胜利之后，竟然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才陷入情绪的一个悲伤当中。那我们往往看到以利亚好像抑郁求死，但是没有看到他求死恰恰是因为他为神的事情大发热心，大发热心。那圣经里面以利亚不是第一个求死的人，第一个求死的神的仆人是摩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在我们印象当中好像，哎呦，信神的人，神重用的仆人怎么会抑郁，怎么会求死？那恰恰是神最重用的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些人在旷野，今天要水喝，明天要肉吃，对不对？很难搞的啊。但是神让摩西怎么说呢？你要像养育之父一样，把这些人抱到应许之地去。然后摩西实在受不了，我又不是他们的亲爹呀，是不是啊？这个求你把我杀了算了，这个工作太难搞了，还跟神抱怨那当然神鼓励他，神帮助他，最后完成了这样的任务。那现在以利亚面对的其实是已经被摩西和约书亚抱到了应许之地的以色列人再次的陷入了最终，他们又拜起了当年被摩西烧成灰磨成粉的金牛犊，他们的后代现在又重新开始拜这样的偶像，而且还不单如此，还引入了巴利这些异教的神明。所以以利亚做的就是新时代的摩西的工作，再次带给陷入到罪当中的，在应许之地陷入到罪当中的以色列人要再次的出埃及。所以既然你继续的是摩西的工作，你可能也难免要付出心痛欲死的代价，因为爱这样的人就会心碎，这就是人性的本相。 那在多年之后，新约时代的使徒保罗怎么讲？保罗倒是没有直接说要求死，但是保罗有提到在罗马书里说，为我的弟兄，就是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这个意思就相当于他为了他同胞灵魂的得救，为了他们的救恩，他宁愿自己落入与基督隔绝的永死当中啊！所以我们看到大发热心就是要献上一片的赤诚的爱，不怕赎罪啊，就是要不怕赎罪。爱人其实是这个世界上最冒险的一个决定，神的仆人从事的就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因为他们被呼召入神的爱来爱人。如果他们真的顺服了，就难免会心碎，难免你付上很多的代价，他依然在自我当中，在罪当中。这就是人性的真相。我们值得爱吗？啊，我们值得爱吗？人生不值得，是吧？像脱口秀里面讲的，人生不值得。如果你尚未失败，可能因为你还没有尽力。我们并不是比摩西更精通埃及人的学问，并不是比以利亚更勇猛，也不是比保罗更倚靠圣灵。如果我们还没有爱到心碎，那很可能因为我们还没有真的去爱，还没有爱到深处，我们还在保持安全距离，我们还在设立界限，我们人的爱还没有用到尽头。所以爱到深处人孤独啊，那首歌里唱的啊，在十字架下这些人相会了。所以耶稣在上十字架上登山变相的是和谁在这个一起来交谈这件事啊？和摩西和以利亚，他们知道爱到心碎是什么状况，他们在当年体会到这一点。那耶稣给这个时代回应你我，仍然是爱到心碎，爱到要真的要舍命，爱到要求死。那所以当黑暗笼罩大地的时候，神允许以利亚发出求死的呼喊，并没有批评他，你怎么这么不属灵，好像这么不依靠神，不想死了。神允许他沉沉的睡去，这个睡就像一个比喻一样，就好像是睡死过去了啊，睡死过去了。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对吗？神派天使来派遣他，给他预备食物啊，主必亲自的束腰招待那些警醒的仆人，进前来伺候他们啊，进前来伺候他们，让他们恢复体力。因为当走的路甚远啊，因为当走的路甚远啊，起来是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在这条操练爱的路上，我们没有任何人笨到，或者是软弱到，或者坏到，我们没有办法起步，不能去练习这件事情，也没有任何人优秀到、属灵到、敬虔到，说已经进步到头了，再没有进步的空间了。所以我们远没有达到以利亚的程度，但是我们一样可以起步。但是就算到了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度，他也仍然要经历老我沉沉睡去一样的死亡，他也要蜕层体力，是不是才能够啊，从那个在服事当中有自我的关注，比较看重服事的果效啊，经历了心理的落差带来的抑郁当中回来，能够苏醒回来，回到神的爱当中，被神预备的恩典的水啊和生命的饼啊重新喂养活过来。那耶稣就是比摩西、比以利亚更大的那位先知来到我们当中，他给我们这个世界的回应就是自己定义赴死，他不是求死，他是定义赴死。那在这一场征战里面，耶洗别给他成功的翻盘了，对不对啊？现在全国上下都知道啊，这个昨天在加利山上这个哎，好像赢了的那个先知，现在被我吓得落荒而逃啊，他的胜利已经成为沦为笑柄一样啊， 神允许一洗和跟随他的那些和亚哈也好，那些亚舍拉的四百个先知也好，他们发出好像得逞的这个笑声。我们想象一下，好像在看电影里面那个镜头一样，王宫里啊，他们现在开心了，他们在大笑，但是他们落入神的计策当中，落入神的计谋当中。就像当众人要捉拿耶稣，要定他死罪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同样得逞了，他们真的得逞了。神用最出人意料的智慧谋略来带那些最狡诈最叛逆的撒旦之子，让他们露出他们最凶恶的面目，然后到审判的时候就无可推诿了啊，就无可推诿。当罪恶暴露在光当中的时候，就相当于是我们活着就进了审判。耶和华断无义人，就罪没有罪，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是怎么样，那绊倒人的有祸，恶人最终落入自己的网络，在无辜者的死亡当中，罪案被字字定准。我们可能看自己啊，从来都没有得胜过，但神看我们却从来没有失败过。我们一直在他的保守当中，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郁闷，也是因为我们还在主里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感受啊，我们才会觉得愧疚，才会觉得失败。所以神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重话。在以利亚的身上，自觉失败的仆人，神却扶起他，亲自来服侍他。当以利亚把自以为的失败交在神的手里面，神完全同意他对整个以色列北国的一个观察、一个结论啊，罪已经蔓延的，真的已经到了如此深的地步，所以神要启动下一阶段的工作，就是要清理门户啊，清理洁净罪。清理洁净罪啊，所以才这个后面才说这个啊，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的必被以利沙所杀。要清理罪恶啊，悔改的时候已经错过了，这些人神屡次给他们机会没有悔改，接下来神要管教，神要审判，神要清理罪恶。那神再次向以利亚，首先彰显他的大能，彰显他的大能就是啊，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后是地震，地震后面还有火。那这个情形其实啊，相当于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以利亚以往的服事，在加密山上那么风光，好像就像一些地震，像一个电光火石一样激烈，但是来得快怎么样？去的也快啊，施工的场面可能不是最重要的，服侍的热闹，多少人多大的声音不一定最重要，生命的改变和传递是最重要的，而这个要依靠的是神的话语的建造，就是在火后面微小的声音，神话语的提醒。今天可能是圣经的里面，在弟兄姊妹的祷告里面，神在透过这些来对我们说话，这才是生命建立更根本的。而以利亚的服事也到了新的阶段，他要用神的话去带他的徒弟了啊，要带领以利沙，要带领新的属灵的接班人。那对于未来啊，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比喻的场景一样，那神在暗示什么呢？神预示着他要审判，他审判的手要临到以色列，就像地震一样，就像烈风，就像这些烈火一样啊！神要清理，要管教，要审判啊！然后神有新的任务给他的仆人啊，给他的仆人，那就是要用神的话语啊，要用神的话语来服侍，就像以利沙接下来的服侍一样，也预示了在遥远的将来。主耶稣的服事就是耶稣温柔的话语啊，来建立我们的生命，那个力量远胜过飞沙走石的那些好像很大的一个场面一样。那神亲自扶起这个以利亚，重新建立他。那神你会发现神很幽默，有的时候 在后来的经文里面，不在今天这段，在后来的经文里面，这个以利亚不是死吗？结果神恰恰是派这个火车火马把他直接接到天上去，求死的人却没有尝到死的滋味啊！这是神给他的一个回报也好，一个礼物也好啊。那尽管在人看来，可能以利亚的服事成果好像荡然无存了啊，但是当我们放下自己的成败，放下自己的成败，我们就会看到神计划的深远，神胸怀的辽阔，神的智慧高过我们人的智慧。以利亚就看到了自己的接班人啊，就看到了自己的接班人，他可以放下一切的啊来跟随啊，他的门徒也可以放下一切来跟随他啊，来跟随他自己。那其实啊，我们看到何止是以利亚一个人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呢？在整本的列王记里面，你会发现在整本的列王记里面记载了最伟大的君王大卫，最智慧的人是谁？所罗门，最智慧的，行神迹最多的两个先知以利亚和以利沙，从地上的他们所爱的家国的命运、个人的服事来讲，可以讲没有一个，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失败者，没有一个最终没有落入失败当中。最伟大的君王、最智慧的人、行神迹最多的先知，全都失败了。文治武功、智慧敬贤、经济实力、宗教建制，一切繁华啊，都像落花流水一样。最终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分裂了，民众怎么样被掳了，圣殿最后也被毁了。原来这些伟人都和以利亚一样，和我们一样，不过是同样性情的人，明君圣王近前的仆人、大能的先知，也不过全都是人，没有办法拯救这个以加速度堕落的世界。如果他们成功了，耶稣就不需要，耶稣就不需要道成肉身的来到我们当中了。他们的失败，恰恰是他们的失败在神的计划里形成了合力，让每一个骄傲的人、觉得自己有恩赐、觉得自己属灵的人，都可以谦卑的低下自己的头来，让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仰望那位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尽管神接受以利亚这份报告，就意味着这轮行动失败，就意味着啊，国家民众会落入啊，像国破山河在这个啊，都被掳啊、被杀呀、啊、这样的惨状当中。但是神最后就说啊，我在以色列民当中为自己留下的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神拣选了渔民，希望在渔民的群体当中，信心在渔民的群体当中仍然在传递着。神的仆人就呵护着这个信仰的活主，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从此就不在黑暗里走。凡劳苦担重担的，就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得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摩西、以利亚他们没有完成的衰竭，主耶稣自己要带我们从罪当中出埃及，啊，脱离罪的捆绑。但是他却遭遇了更惨的失败，是不是？主耶稣遭遇了比摩西、比以利亚更惨痛的失败，可以讲是彻底的一败涂地，因为他竟然，神的儿子竟然被自己服侍的人，这个比摩西、比以利亚更大的、最大的那位先知，神的儿子自己，竟然被他所服侍的、所爱的人羞辱、污蔑，钉在十字架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哪个教主是自己死掉的，但神的大能让主耶稣基督复活，用复活废掉了死的权柄， 这就是世人所不明白的十字架的智慧。只有亲身走过死亡的人，才能带领我们不被这个世界的谎言所欺骗，不被撒旦的试探所诱惑，不被像耶洗别这样的凶恶的人，像狡诈的人的凶暴残酷所恐吓，我们才能够舍弃老我的生命，在永恒的亮光里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像神去用他的意向，用他的使命，让以利亚重新找到人生的意义一样，今天我们也在主耶稣的爱，在他的扶持里面找到我们人生的意义。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向你献上感恩的是主，我们感谢你历世历代差派你的仆人，差派那些顺服你的人，他们在我们面前刚刚接触的时候，可能我们被他们的成功事迹所吸引，但更深的进入到他们生命的轨迹当中，我们发现更触动我们的是他们的失败，是他们在失败之后神亲自对他们扶持的爱，是他们在被主扶持之后那个舍命的跟随。若是我们成功了被人赞赏，我们就会觉得是我们自己的本事，是我们该得的，但恰恰是我们落入谷底，在生命最软弱的时候被神重新建立，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才能够交在主的手里，没有任何的遗憾，没有任何的自夸，因为你就是从那个低谷里面，从死因的幽谷里面，从罪的泥泞当中把我们救拔出来，洗净我们，加荣耀加尊贵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使用的人，将爱带到人群当中。我们不是用自己的爱，用自己的爱我们还是会碎成一地都找不到的，碎成碎片了找不到，是我们用你的爱，从一开始就呼求你的爱充满我们，我们用你的爱去爱人，让我们与你做这样的连接，被你的意向，被你的使命所建立，与你一路同行。感谢主，感谢你的工作，感谢你的工作，还是要放松耶稣的名。